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
首先请收听越讲越有理，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听众朋友好，你的收听的希望之声越讲越有理，我是主持人石头。今天做我的节目是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的。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中共所谓的人大呢，极速地通过了香港国安法，咁亦都系马上执行嘅。喺呢种情况之下呢，就直接考验到唔同嘅国家、唔同嘅地区呢，一直以嚟喺香港人抗争嘅过程之中呢，都话同香港人站喺一齐嘅。但系而家嘅情况呢，已经出现咗本质性嘅变化啦。咁喺呢种情况下呢，点样去帮香港人呢？咁而家睇到全球唔同嘅国家、唔同嘅地区咧，真係伸出咗援手啦。好多国家地区咧都喺度准备通过緊啲法案啦，点样去帮助香港人离开呢一个地方㗎。咁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佢哋係点样做嘅。
我哋成日都话听到啲国家讲话 stand with Hong Kong 啊，即係同香港走埋一齐。咁究竟係咩意思啊？我哋从佢嘅实际行动里面呢，就知道其实 stand with Hong Kong 嘅其中一个最大重大嘅意义，就係俾即係喺最坏嘅环境之下，最坏嘅情况之下，俾香港人嘅国家。咁呢一个体现咗而家各国都係可以话争先咁推出一啲嘅移民法例，新嘅移民法例嚟容纳可能要不得不離開香港的人。咁咧就我哋會從呢個角度講一講啦。咁另外咧就係從呢個角度裏邊，我哋要引申到而家喺香港可能好快都禁嘅一句話，就係天滅中共。
天滅中共嘅呢一個標語又好，呢一句話啦，其實喺一年多嘅時間入邊咧，喺香港咧，其實就係非常之普遍同廣泛啦。呢句話嘅意思，我想阿路橋解讀下。
啊，點解會係話天滅中共？即係其實就係人已經係可能嘅力量有限。天呢自会是发挥它的力量，但是天也不会突然间拎个炸弹去炸哪里，它不会这样做，它也是通过人间发生的一些东西去呈现它的天意。所以我们觉得就是从天灭中共来讲，我们或者以后我们都可能会有一些好像围绕这个话题呢，就有一些延伸。今天呢我们想用中半这个讲一下我们对天灭中共的理解。
诶，几有意思吓，今日嘅话题，阿路桥用咗众叛亲离入边众叛呢两个字吓，同大家分析一下天灭中共嘅呢一个词嘅理解吓。
先嚟翻细啲嘅，就系 stand with Hong Kong， 就英国就系都算系真系相当慷慨，同埋即系尽到佢曾经作为宗主国嘅责任。咁啊，已经开口就大家都知道噶啦，即系唔上限嘅，将有 BNO 海外公民护照嘅香港人咧，俾佢哋去英国，咁啊先住五年先，咁就跟住再一年咧就可以申请入籍，即系意思系六年咧，如果香港人愿意咧，可以成为英国公民。咁就另外就系英国反对党咧，亦都要敦促英國政府提出呢個馬格尼斯基法案。呢個法案我哋以前都講過啦，主要就其實就係禁止啲官員唔准佢哋入境啊，凍結佢哋嘅財產啊，就係呢啲嘢啦，即係同美國嘅問責法係非常之相似嘅。
咁如果英國真係通過呢一個美國式嘅英國版嚇呢個馬格尼斯基人權法嘅話咧，其實嗰個影響可能都幾大下嘅，其他國家都可以效仿嘅。因为佢呢个法律嘅制裁范围系非常之大噶嘛，
呢一样嘢系非常之重要嘅。如果系美国有一个问责法，唔俾啲官员入境，而官员可以百无禁忌嘅去欧洲、去英国、去加拿大、去澳洲，咁冇乜意义吓。即系天下间唔系净系美国一个地方系嘛？但系所以我觉得呢个马格尼斯基人权法咧，系一定会系起码系 G7 或者系呢个五眼联盟啦吓，五眼联盟亦都包括好多 G7 嘅国家，就系扩充到去欧盟咁样嘅。所以呢一点系好重要嘅。
而家问题就睇到咗，无论系英国又好，美国又好，其实系两党咧都喺度支持紧香港人嘛吓。 而家睇嚟，佢哋包括埋年轻嘅香港人。
反对党亦都讲咗，就话年轻嘅香港人咧勇敢走上街头啦，佢哋冒咗好大风险，所以咧亦都唔能够将佢哋咧系遗弃嘅。咁好多人咧喺1997之后出世，咁佢哋冇 BNO 喎。呢一批人，我相信一定会有妥善嘅安排。咁今次令到大家好惊讶嘅就系英国民众嘅支持度系60%几嘅支持咁样做。在英國人即係佢好多人嘅心目中咧，就係比較係 cool 一啲嘅，佢哋好即係企得好遠，好多嘢佢唔表態，極度嘅客觀，極度嘅理性，理性到有時人俾人哋個感覺佢哋冇乜人性嘅，唔係好似啲法國人啊或者美國人咁樣。咁但係問題今次嚟講，即係英國人喺一個好關鍵嘅時刻，就亦都係企穩咗佢哋嘅立場同埋佢哋嘅道德原則。咁所以呢一個2/3嘅英國人民嘅支持係好重要嘅，而對中共嚟講威脅最大嘅就係民意嘅支持。佢都知道啦，你嚇約翰遜幾年之後又走啦，呢啲乜議員、民議員一陣間又走啦。但如果係民意喺度咧，就保證以後無論邊個上台咧，一定都會係用呢一個咁樣嘅方式嚟對待中共嘅。
咁而家美國嘅香港問責法咧就出咗嚟啦，參眾兩院啦，其實川普簽署咧只係一種儀式嘅啫。因为两党是冇异议咁通过咗呢个法案嘅话咧，总统嚟讲都冇权否决噶嘛，所以佢只系一个仪式嘅啫。
即系美国就可能好多新闻报道过啦，香港嘅问责法又叫香港自治法，最终应该系叫做香港问责法嘅。川普就话之内签唔签冇所谓，唔签就自动通过，因为佢系一致嘅，系 unanimously， 即系冇一票反对嘅，呢个系好稀有嘅。咁咧就川普会签，因为川普都讲过吓，虽然佢今次喺呢方面嘅表态好少，咁但系佢都讲过，即系如果呢个法系通过咗之后咧，即系嗰啲官员系会受到制裁嘅。
而家睇到个情况啦，对中共问题咧，两党基本上系一致嘅。
咁而家你睇美国嘅国情咧，好多时候要睇国会啦，即系川普系其次，呢个系我嘅睇法。当然，川普曾经喺对中共嘅政策方面啊，整个兜底反转咗美国整个国家对华嘅政策啊，喺呢方面佢嘅贡献好大。但系嚟到呢啲咁嘅签咩法例啊，点样制裁，其实就已经系国会喺度主导，即系人民喺度主导。
他这次有讲到对这些金融机构的制裁其实都挺严厉下的，似乎
就说他今次对这些银行的制裁，我们上次举了个例子，你跟律政司啊，你的中国银行或者中国建设银行，你收律政司的人民币的什么东西，你如果是中国银行不肯即是将律政司那笔钱拿出去叫他拿走的话，那这个银行就会受到很大的牵连，就会有惩罚了。
他这种惩罚究竟有没有具体的？
而家呢度冇講到好詳細嚇，會有潛在嘅危機，就係呢啲美國銀行以後就唔會同啲銀行合作噶啦。
金融方面嘅制裁咧，最重要就係唔准用美金作為交易工具啦。咁呢個影響咧就相當之大啦。加上再喐埋港元嘅話咧，咁樣港幣咧真係唔值錢啦。
美元同港元脱歐咧，咁就唔使玩噶啦。啊，呢啲銀行就唔使玩。咁你譬如匯豐亦都會有面對同樣嘅問題，甚至花旗銀行借貸俾佢啊，或者係乜嘢啊，或者俾佢存款，咁都唔掂嚇。仲有一樣嘢咧，好重要嘅，我認為好重要嘅。
你係咪講緊呢個香港自治法入邊咧？其實有一個條款咧，就講緊對總統嘅權力咧都有所限制咧。最重要係包括咗呢個制裁嘅對象啦。其實係咩意思咧嚇，盧橋？
意思就話。已經有個名單出嚟啦，蓬佩奧90之後出咗個名單，但係個名單裏邊咧，阿川普決定啊，我要豁免佢，我唔想，唔得，唔可以咁做。如果你真係要咁做咧，你要向國會解釋，提出書面報告，都要得到國會嘅同意，你只可以咁做。所以呢一點係針對怕啊川普，佢係即係譬如話中美貿易啊，佢有好多呢啲咁樣嘅考慮喺度有佢嘅考慮，佢唔做啦嚇，唔得唔做，一定要做。所以呢一點係好重要嘅。咁此外咧，就係美國參眾兩院都提咗一個香港避風港法案啦，呢個就係 Stand with Hong Kong 嘅美國版本，就係點樣去幫助啲香港人咧，就係移民去美國。咁而家香港人咧就係好到咩地步咧？一啲都唔使驚，特別如果你係黃絲嘅話，一啲都唔使驚。你而家最麻煩嘅，如果你真係想移民，你就要決定去邊度好咧？英國好啦，有加拿大啊，有澳洲啊，又或者係美國啊，或者係以後歐盟，我相信一定都會開放出嚟。連日本都話，你會有專才嘅話，佢願意接受你，或者去台灣嚇，多到即係個選擇多到咁。如果英國都肯捱300萬嘅300萬以上，美國又即係根本就唔需要擔心。但係藍絲都要小心，因為呢啲咁樣嘅國家係唔歡迎藍絲嘅。你係 即係贊成呢個國家安全法，你應該冇份。我咁呢一點咧，就香港人喺海外嘅香港人會俾各個國家本地國家一啲適當嘅忠告，就係點樣去分辨係藍絲，而你又想藉住呢個機會走。
藍絲可能會講唔緊要，反正係中國大陸入邊啊，大好河山啫嘛，係嘛？咁啊唔簽證嘅話，咪翻去中國大陸旅遊咯。不過你啱啱講到歐盟嚇，咁啊我而家睇到咧，就歐盟咧就係7月1日就開始輪值呢個德國咧，做呢個歐盟嘅主席啊嘛。德國總理馬克爾咧出嚟講嘅嘢咧，非常之模棱兩可嘅，所以睇到個情況咧，似乎而家喺歐盟嘅立場咧係非常之唔穩定嘅。點睇呢個情況啦，老喬？
德國馬克爾就係好麻煩噶啦，好多人都話佢遲遲不表態。今日咧就根據路透社講咧，佢都冇辦法唔表下態，即係話咧佢會喺任期咧7月1日開始成為呢一個輪值主席噶嘛，佢只係半年嘅啫。但係佢就話向中國提出人權咁嘅問題，同中國提出人權咩用啊？即係咁講都算佢啦。另外咧，佢話只有27個歐盟成員咧團結一致，只有充分嘅力量同中國達成宏大嘅協議。佢一講協議，我就覺得佢係有問題。佢就叫做咩協議啫？佢真係出曬名，中共出曬名唔遵守協議，所以歐盟而家嚟講係一個關卡嚟嘅，就睇下香港嘅人點做啊，同埋向喺海外嘅人或者其他嘅國家，特別係美國同英國點樣俾歐盟一啲壓力，所以呢度嚟講係一個問題嚟嘅，特別係默克爾啊。
其實歐盟方面啱啱先同中共開完會嚟啫嘛，習近平仲喺視頻上邊俾人話到話佢哋唔守承諾嘅。
咁咧，連聯合國人權辦公室發言人咧，都今日表示，佢話港版國安法咧冇糊，而且條文定義過於空泛。咁咧，淨係喺呢啲民眾仲未知道嗰個情況之下，就快速生效，而且仲要逮捕人添。佢話覺得好震驚。咁啊，對於非暴力同埋暴力之間咧，個定義亦都冇充分嘅即係界分啊。咁啊，至於所謂同外國勢力勾結咧，他說這個這樣的講法呢，就絕對是會傷害即是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即是和平結社的自由的。所以他說呢，即任何法律都必須遵守這個國際條約中保護公民政治權利的原則，否則呢保留無罪推定。即這個聯合國辦公室發言人呢，他叫做 Rupert Colville，他一眼我想可能都是律師出身，一眼就看得出他沒有一樣東西是不違反最基本最基本的即是法律的原则和人权的原则。
我记得97之前香港人其实有一段时间都挺彷徨下的，因为不知道所谓的回归了之后是什么情况嘛。当然现在知道了。当年香港人其实听说想在澳洲那里买一幅土地变成了另外一个香港的，当然后来没有实现了。现在看到澳洲方面在反共方面其实是站在很前线的立场的。1964的时候其实澳洲都做了很多帮助华人的这个动作的。那这次香港似乎澳洲都是在做的。
澳大利亚也都 stand with Hong Kong， 他就也有一个提供个所谓的避风港计划，为香港人发出临时的庇护签证，可以在澳洲居住3年。如果你住满3年，即是入籍的机会都很大的了，任何国家都是这样的。咁加拿大係最弱噶啦，但係就每日主流媒體都喺度即係炮轟噶啦。咁啊，民意亦都係同阿杜魯多所持嘅軟弱嘅態度係相反嘅。一個保守黨90年代嘅保守黨嘅總理啊，佢叫做呢個 Brian Mulroney 啊，佢咧就好罕見，佢平時都佢而家好老噶啦，佢平時好少出聲，而佢嘅身份直情話杜魯多要馬上改變對華政策，一定要馬上，因為實在係好危急。咁咧就睇下杜魯多點啦嚇，但係今日咧就聽到咧就話加拿大咧就會終止引渡條約，因為本來加拿大同埋香港係有引渡條約，而家終止，咁亦都唔再出口敏感嘅軍用設備咧俾香港啊。呢個加拿大暫時嘅表態啦嚇。咁不過亦都係只係3日啦。我覺得就算係好似加拿大同埋咧非常之點講模棱兩可，你搞唔清楚默克爾究竟諗乜嘅，歐盟遲早都一定要落答，佢唔落答唔掂嘅。你唔落答，其實就變咗係你就其實都係世界上嘅一個敵人嚟。
咁除咗呢個咧，我哋講一講呢一個亞洲附近啦，因為印度同埋東盟咧，似乎都出聲。印度可能大家都知道啦，因為中印邊境嘅情況啦，印度總理莫迪咧亦都受到咗國內好大嘅壓力啦，咁佢亦都去咗呢一個中印邊境嗰度啦，咁亦都係取消咗佢嘅微博帳號嘅。
佢係喺其他嘅地區咧，都係做咗好多啲即係自己攞嚟衰嘅嘢。大家都聽到好多啦，關於印度啦，印度同中共咧就係喺個邊界嗰度對峙啦，已經都係相當兩三個禮拜噶啦，各方面都有兩面都有人死噶啦。但印度係非常之堅決，佢做嘅行為，我覺得係世界上嘅所有其他國家應該參考嘅。第一個咧，佢就係即係終止咗商業合作。佢譬如話有一個興建一條公路嘅，係一條高速公路嚟嘅。而家印度講咗唔允許中國企業同埋合資企業參加呢個項目。另外咧，就所有嚟自中國嘅貨品咧，都要喺嗰個海關扣十日，同埋要全部貼上 Made in China 嘅標籤。因為而家全個印度嘅反共情緒係極度高漲，佢哋係唔要 Made in China 嘅嘢，屋企有 Made in China 嘅嘢都抌曬。所以你貼咗 Made in China 嘅標籤，就肯定冇人買噶啦。所以要咁做。
哇！咁睇嚟，中共做嚟做去嘅啲嘢咧，都係將個禍害俾咗我哋中國人嘅啫。唔買 Made in China 嘅嘢，即係唔買我哋中國人做嘅嘢啦。讲得清楚啲，而家欧美已经冇乜订单啦。如果话再有几个国家系咁做嘅话，咁中国人点办啊？内销又唔掂，即系直接害到我哋中国嘅老百姓嘅啫。
咁啊，再加上咧，佢唔用中共发明嘅59个 app 啦，其中包括微信同埋抖音啦。即系印度有1.2亿人咧系用紧抖音嘅，这个我觉得系非常值得考虑嘅，因为佢所有嘅宣传大外宣扭曲事实、歪曲事实，即系假造方言，然后混淆视听，移花接木，向啲特别系喺当地嘅华人洗脑嘅工具咧，就系微信同埋抖音。抖音就絕對不是華裔即專用的了，其他人都用，所以這個是很值得仿效的。也都為了表示莫迪自己的決心，他就將自己的微博就刪了，自己微博徹底地撤銷，這點也都相當出色，我覺得做得非常出色。
這個事件其實看到了印度的底氣都挺足下的，為什麼呢？
今次都看得到誰在那裡支持印度，美國啦，賣給他軍備啦，法國啦，以色列啦，連俄羅斯都是賣給印度軍備，讓他們打仗的時候有足夠的軍備。那這一點呢，中共就是我想都不知道激到什麼，激心到什麼地步，特別是俄羅斯，俄羅斯是最穩笨的嘛，中共在他手上全部都是吃虧的，就是為了石油，你不知道用多少高價去跟俄羅斯買一些根本不值那麼多錢的石油各方面。但是今次在關鍵時刻，俄羅斯就站在這個莫迪那邊。另外呢，日本都是，日本一向都很怕，特別安倍很怕中共的，他為了要習近平來訪問日本呢，就已經想得七七八八，想了很久了，就是已經是盡量慾成這件事，沒有想到呢，他們的自民黨呢，現在呢就要取消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訪日的計劃。這一樣東西是一巴刮過去，有什麼比特別是對習近平這麼喜歡面子的人，是不准你來，你不要以為你來到是於尊降貴，我們現在執政黨不讓你來。所以我覺得這個又是一巴刮都應了，他這個決議案一出的話，就日本網友就非常之讚啦，就說永遠都不要來，你永遠都不想要你來。安倍都沒辦法，因為本來釣魚島那件事已經是很大壓力的了，再加上有瘟疫啦，再加上今次呢個港版嘅國安法啦，大家要知道咧，就喺香港住過人就知噶啦，日本對香港嘅影響係無限嘅。我記得即係我嚟移民之前啊，香港係全部所有嘅高檔嘅嘢都係日本嘢嚟嘅，就係大家買日本嘢為榮嘅，買嘅裙啊、衫啊好多嘢嚇。咁當然呢個好多年之前，後屘就爭好遠啦。以前嚟講，日本公司就根本去到邊度都咁多日本公司，而家就即係當咁多年嚟就執得七七八八啦，冇咁多啦嚇。但問題即係日本對香港影響好大，而香港亦都有好多日本公司，所以今次對日本嚟講個利益嚟講，亦都係一個好大嘅衝擊嚟嘅。咁所以就日本咧亦都出嚟講嘢啦。覺得呢個國安法咧係非常遺憾嘅嘢嚟嘅，日本通常好少作呢啲嘅公開嘅聲明，但係而家日本都出嚟講嘢啦。但仲有一樣就係東盟啦嚇，東盟係非常之重要，東盟十國啦係嘛，柬埔寨啊、老撾啊、泰國啊、印尼啊、馬來西亞啊，就呢一紮啦，菲律賓啊呢啲係嘛，呢啲全部俾中共滲透咗幾十年嘅，譬如印尼、馬來西亞呢啲滲透咗幾十年，嗰邊嘅華人係全球最親共。他們的發表言論還五毛過五毛，但是他們不是五毛來的。 咁但係問題，中共喺馬來西亞、印尼嘅投資亦都係驚人咁多，幾十年嚟嚇，無論係即係資金方面，或者係佢文化嘅滲透啊、洗腦方面，咁啊今次咧，居然呢十國咧喺越南嘅帶頭之下咧，發表咗聲明，咁佢哋反對啲乜嘢咧？嗰、那個南海嘅主權問題啦，咁東盟咧就係聲明裏邊，我哋重申喺海事權利、主權、管轄權嘅問題上咧，以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為基本準則，咁即係意思話中共你唔好亂嚟。咁點解呢啲國家係會呢個時候會即係作出咁嘅聲明？好簡單，你見到個全球嘅形勢就係咁，就夠膽啦，同埋十國走埋一齊。好似默爾話：我哋27國要聯喺一齊啊，咁才可以對抗呢一個邪惡嘅中共。咁而家呢10個盟友嚇，雖然啊咁多年嚟受惠好多，但亦都好受氣。你知道中共佢使錢喺你身上，佢唔會俾你容易嘅。一係咧就要收買你，一係就要你改變你嘅政策，一係就要你放棄你嘅原則，一係咧就要你放棄你嘅道德，一係你放棄你嘅民意。全部佢係用呢啲咁嘅方法。咁啊，講真，呢啲人為咗錢、為咗利益都做嘅，但做咗之後佢都未必順氣嘅。有機會佢咪嚟反咬一口咯。用錢買翻嚟嘅嘢就係咁噶啦，從來冇真心嘅。而家見到呢個世界上就而家發生咁嘅事情，特別瘟疫之後冇得傾噶啦，全球制都受害，好似印尼咁死咁多人係嘛？咁呢個時候再加上佢又喺湄公河度又截咗上面搞水壩，搞到好多國家係冇水食嘅。可以話廣東人講好陰質嘅，即係中共做嘅嘢係好陰質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有機會咪佢咪發泄一下咯，係嘛？咁所以即係全球呢一個中叛已經係形成啦，呢個係天意嘅一部分嚇，冇人諗到會有瘟疫，啊冇人諗到習近平神經到呢個時候會退出呢個國安法，咁我覺得神推鬼拱就咁嘅意思咯。
究竟係咪神推鬼拱咧，定係中共已經失去咗理智咧？咁呢一方面，我哋會慢慢同大家从道理啊，同事实啊上边讲清楚噶，但系而家睇到嘅情况咧，全球喺度讨伐中共咧，其实已经喺度形成咗一个潮流嚟噶啦。咁啊，正如啊路强咁先讲嘅，咁如果你唔加入呢一个潮流嘅话咧，好可能就成为人哋眼中嘅话你系另类或者系敌人嘅。咁我哋会继续跟进呢个事件。如果你对我哋呢个节目系感兴趣嘅话咧，可以订阅成为会员嘅。咁我哋每一次有新嘅节目咧，都会通知你噶。你嘅收听系希望之声，越讲越有理。拜拜。
请继续收听评论节目。
请听嚟自陈慧健嘅评论文章。荒唐，香港国安法长臂执法全球，中共冒天下之大不韪，在7.1香港回归日那一日正式开始实施香港国安法。在这个法除出对香港人执法外，对香港境外的外国人亦在管辖之内，涵盖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亦就是只要是地球人通通在内。根据38条规定，4种罪行：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恐怖活动罪和勾结国外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其最高刑期都是终身监禁。这4种罪不具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本法规定的犯罪的，适用本法。亦就是说，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人，居住在何地，只要触犯了这4种法律，都可被捕和检控，甚至注明在香港境内、在港注册船舶或航空器内，或在香港境外犯法，都受本法所限。其中最后一条，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则非常模糊、宽泛、可随意解释的条文。只要中共认为是勾结境外势力，是危害了国家安全罪即可，这个法可以说长臂管控，无远弗届。香港最后一位港督彭定康在香港国安法颁布之后说，中共行恶事必须有后果，否则世界会更加危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看到这个法案后说，太离谱了，香港国安法怎么可能适用在美国人民身上，这个是令人发指的，这个是冒犯天下，确实离谱到难以置信。 亦就是说，按照这个法案，上至美国总统川普、国务卿蓬佩奥和许多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只要提出谴责制裁香港，举手表决赞成谴责制裁法案的，通通都触发了香港国安法。下至普通民众，只要在社交媒体上对中共横竖评论的，如果踏上中国的国土，或者在他们手伸得到的国家的国土，都可以触捕。一国制定的法案可以涵盖全球，不但骇人听闻，更是世界绝无仅有。这个已经不是香港国安法了，而是世界法、人类法。至此，人们才想到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什么东西，即全球的人都要遵守中共的律令，不能因在中国境外属于其他国籍而有所例外。美国国家有言论自由，但没有对中国说三道四的自由，否则将受到惩罚。中共通香港国安法已经开始管制全球了。有人说习近平制定这样一个法案是不是癫了，是不是疯狂了？独裁者本质上都是疯子，都是癫的。当他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一刻，他就是癫了。但是他比历史上的独裁者疯狂得更厉害。罗马帝国、大英帝国都是在占领他国时才将他的法律涵盖到占领国。罗马法当时称万民法，英国法称为普通法，而且这两个法都非恶法，是人类应遵循之法。而习近平还没有得到半寸海外土地，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成为其殖民地，派出总督成为他国首领时，就要开始向全球执法了。虽然荒唐，实施性难，但是对那些到中国或其他中共手伸得到国家去访问旅游是存在着危险的。实际上，泰国被捉的瑞典华裔桂明海，到中国去被捉的澳洲华裔杨恒军，以及两个在中国被捉的加拿大人都是先例。习近平的疯狂对香港的破釜沉舟式的立法与对文明世界底线的挑战，必然使中共政权加速灭亡。最近习近平在诸多的外号中又多了一个，就是中共灭亡的加速师。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报道。请听来自袁斌的评论文章，中共何时兑现过自己的庄严承诺？中共人民日报6月30号头版刊发社论，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共向人民、向历史做出的庄严承诺，要兑现向人民、向历史做出的庄严承诺，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期盼即将变成现实。拜读完这篇文文，我不禁好笑了。点解会笑呢？中共信誓旦旦地说要兑现自己的承诺，这个已经是一个中国人不知听了几多遍的笑话。中共什么时候兑现过自己的承诺呢？想当年中共和国民党争天下的时候，为了赢得民众的支持，曾大言不惭地拍自心口保证未来要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有兴趣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可以去读一读《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这本书。中共当年承诺过什么，在这本书里面都有详细的文献记载。即便是隔了半个几世纪重温这些承诺，你亦不得不承认那个确实非常令人动心。可是结果呢，从中共当政的第一日起直到今日，他一直都在搞一党专政，而且是比当年的国民党不知道要专政几多倍的一党专政。中国人民不但没有实现民主自由，连原有的一些人权都被他剥夺妥尽了。文革之后，中共又承诺给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大家共同富裕。可是结果呢，有一部分人都确实是先富了起来了，但是却不是老百姓，而是共产党的官员和他们的子女共同富裕，则不但没有影子，贫富差距反而急剧拉大了。香港回归前，中共承诺一国两制50年不变，但是先过了不到一半的时间，中共就变了。刚刚通过的港版国安法就是个标志。初入世的时候，中共对美国也是做过正式的承诺的，其范围涵盖了非关税壁垒、关税减让、贸易权、流通领域等20多个领域， 如在法律方面，中共承诺入世一年内将取消外资律师事务所经营地域和数量上的限制，在音像方面承诺每年引进20部大片，收入分成，允许通过合资公司的形式发行音像视像产品，不包括电影。电影院继续允许外方最多占 49% 的股权。但是这些承诺兑现了吗？可以说至今为止几乎无一兑现。类似的事例简直举不胜举。这样这一回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会兑现吗？同样不会了。所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过是中共装点门面，继续忽悠本国民众和国际社会的新一轮政绩受益。讲到底，中共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流氓。流氓的本性是什么？不是就是耍无赖吗？讲一套做一套吗？给一个流氓讲信用，怎样可能呢？所以中共的承诺从来都是不值一钱的，昨日如此，今日如此，听日也是必定如此的。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报道。
请听来自田云的评论文章，人大通过港版国安法，四个罪名太荒唐。6月30号上午，中共人大通过了港区国家安全法，所谓四条罪行就是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将被写入基本法附件三。目前这个法的完整内容还未公布，罪名界定十分模糊，引人诟病。中共声称该法惩罚极少数，保护大多数，但是从中共的执政史来看，任何敢于讲真话、违背其统治意志的个人和组织，都可成为被打压的极少数，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因此，港区国安法是一个贴着国家安全标签，对民主人士实施恐怖迫害的橡皮袋。它可以松，亦可以收紧，可以大，亦可以缩细。中共想要边个套入去，都不怕没有法律依据。6月25号，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谴责中共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提出这项决议案的参议员霍利说，他们称之为国家安全法，其实和国家安全根本没有关系，而是和终止自由有关，和禁止自由集会有关，和压制言论自由有关，和剥夺宗教自由有关。这个就是他们要做的事情，这个就是实质。荒唐的四宗罪。一，所谓分裂国家。港版国安法针对反送中运动而来，而反送中的实质是抵制中共司法迫害。五大诉求和港独和分裂国家毫无关联。港府和中共当局拒绝倾听200万港人的心声，反而利用港警施暴颠倒是非，导致了社会动荡。在后期抗议集会中，少数人喊出香港独立，实乃对中共暴政的抗拒。今年5月22号，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出声明，要求中共撤回香港国安法。声明说，香港过去一年的政治动荡是香港政府和中国政府共同造成的后果，这个包括不愿处理香港人民的合理请愿，以及未能制止警察对和平抗议者的过度暴力。5月29号，美国总统川普在讲话中说，香港主权移交之初，香港人民那时同时为自己的中国传统和独特的香港身份而感到自豪。香港人民希望在今后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会变得越来越似他的这座最为光彩四射和生机勃勃的城市。从1997年至今，中共不断侵蚀着香港的自由，逐步撕毁一国两制的承诺，亦粉碎了越来越多港人的信任。200万市民走上街头发出呼声，充分讲明港府和中共的失败。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如此强大的民意和正当的诉求都不会被置之不理，抗议者亦不会遭到多方位的打压。可悲的是，在中共之下，人民的正常呼吁和善意表达都被视为对统治者的挑战，分裂国家的罪名被用来扣陷无辜和煽动仇恨。二，所谓颠覆国家政权。 近年来多位大陆维权律师、人权活动者、异议人士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治罪，身陷冤狱，甚至被强制失踪。这些人都是不计私利、为民请命、勇于揭露当局的罪恶的正义公民。如今中共将这个罪名放入港版国安法，亦要在香港大范围实施迫害。在中共的强盗逻辑下，他的执政权就等于国家安全，任何人若是挑战他的政策法规，对中共说不，就成了企图颠覆国家政权。中共绑架了国家和人民，利用冠冕堂皇的国家安全打击异议，侵害人权，压制真相，持续倒行逆施。大陆律师毛全行曾对大纪元表示，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其实是过去反革命的演变，其实不是你危害了国家安全，而是他感到危害了他的意识形态，才对你进行惩罚，这个在法律上是企不住脚的。自由撰稿人陈树庆受访时表示，真正的颠覆国家政权罪是剥夺了人民的选择权，将人民的选择权转变为一党独裁的权力。事实上，假如一个公民讲出一些真相，或表达与当权者不同的意见，就会威胁到政权的稳定时，这个刚刚讲明这个政权本身存在问题。三、所谓恐怖活动，中共人大如何定义恐怖活动呢？去年7月31号在香港元朗，近8名白衣人手拿棍棒，有组织有预谋地无差别袭击市民，企图阻吓抗议者。这些恐怖分子作案时竟然得到了港警的配合，有证据显示中共就是恐怖事件的幕后黑手。一年多来，港警以过度施暴和滥暴对付反送中人士，至今近9000名抗议者被捕，数百人受伤甚至终身残疾，另有多人离奇死亡。去年11月，港人制作了香港警察滥权实录资料库，收录了2000多个案例，涵盖14个涉及暴力的范畴。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抗议者坚持和平理性的抗争，而港府无视警察和示威者双方在武力装备和武力使用等方面完全不对等的事实，不认真调查和处罚警暴事件，却默许和纵容暴力，将大批和平市民置于恐怖风险之下。中共在大陆的劳教所、看守所和监狱等地广泛实施酷刑，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中共实际上是最大的恐怖犯罪集团，由他来惩处恐怖活动，必然导致冤案无法服众。四、所谓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外界普遍认为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乃是针对几位曾经到海外争取支持的香港民主派人士，他们向西方政要反映香港的情况，希望对方敦促或制约中共，帮助保障香港人的自由。外国政要通过决议案、法案、政府声明和社媒发言等不同渠道，公开支持香港人民抗暴，谴责中共暴政，这种光明正大的互动对中共构成了威胁。中共要阻止所谓的勾结外国势力，是因为他惧怕罪恶曝光，惧怕国际联合抗共，而且香港和海外正义力量的汇集必定对中国大陆产生影响，将鼓舞内地民众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香港社运青年黄之锋曾说，如果现在是新冷战，香港就是新柏林，我们永远不会在共产政权的高压统治下屈服。正是这种风骨令中共恐惧恼怒，这一切和国家安全有什么关系呢？结语，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是又一步分歧，世界看清中共不惜失去一个金融中心，不惜失去众多香港精英，不惜失去西方的信任，亦要保住他的暴政威权。中共以维护国安为名欺压善良，以反恐为名实施恐怖，他践踏普世价值，破坏国际秩序，他打着人民和国家的幌子，依靠人民创造的财富祸国殃民。对这些流民政权及其邪恶罪行，国际社会都有责任予以排斥和清除。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只为播报。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请收听转播新闻。
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港版国安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引入香港。上个星期二，即是6月30号深夜，港府刊宪正式实施，主要规管分裂中国、颠覆中国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四大罪行，最高刑罚可被判处终身监禁。在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星期六即是7月4号首个美国独立日，有网民号召当日下午到金钟花园道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外面庆祝，大约有几十人响应。由于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中国国家安全被列入港版国安法的罪行之一，大批警员在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外面以至附近的中环和金钟一带布防，截查路过的市民，尤其是年轻人，禁止参与庆祝活动的市民展示大型美国国旗。去年反送中运动期间多次出现的美国旗海不复见。参与庆祝的人民力量副主席谭德志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市民拿着国旗到美国领事馆外唱一首生日歌庆祝美国国庆，他认为没有触犯港版国安法。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America, Happy birthday to you。
谭德志批评警方严密布防，禁止市民展示大型美国国旗庆祝美国国庆，证明香港已经变成一国一制和没有自由。
你上来美国领事馆那里唱一首生日歌给美国人 Happy birthday to America， 那没有犯国安法的，没有勾结外国势力的，证明我们是友好的。 To show our friendship to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由遮打花园上到嚟，百几二百个差佬喺度封住成条花园道，咁我就系唔知道你想点咯。而家佢哋就证明咗香港其实系已经系一国一制，同埋系冇自由。
带住一支小型嘅纸制美国国旗，同几个朋友一齐参与庆祝美国国庆嘅香港市民李先生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佢哋喺美国领事馆外被警方截查，搜查佢哋嘅背包之后就放行。佢又表示有心理准备要豁出去，如果攞住几支美国国旗就会被控告勾结外国势力，就会被外国睇到，香港真系玩完。李先生坦言，同去年反送中运动比较，今年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警方的执法更加严厉，他认为仍然有人愿意走出来，反映香港人仍然很勇敢。
咁佢嚴咗啦，當然佢揸住支尚方寶劍咁嚇，咁呢個冇辦法噶啦，佢揸住支嘢，咁佢中意點做就點做噶啦，係啦。至於你話個氣氛有冇咩啊？人數其實比我預期中都唔少噶啦，即係冒住咁嘅犯國安法呢個條例都咁多人出嚟，其實香港人已經好勇敢噶啦。
李先生表示，去年都有参与庆祝美国国庆，因为美国同香港的关系一向不错，为世界的民主亦都有贡献。李先生又表示，今年继续抗争，希望争取民主自由，捍卫香港的核心价值，不想移民。
咁梗系争取翻我哋香港人应该有嘅嘢啦，自由、民主，我哋嘅核心价值系啊。我哋香港人即係你話移民唔得嘅，咁但係點解要移民呢？呢度係我哋土生土長嘅地方嚟㗎嘛，點解我哋要移民呢？即係你點解要避開佢呢？同埋你應該係去為呢笪地方去奮鬥囉，無論個有幾艱難都好囉，我哋應該都好似以前上一代咁樣，三年零八個月又好，金融海嘯又好，沙士又好，我哋香港人应该 繼續在努力咯，為呢笪地方去打拼咯，係啊。
積極參與國際遊說的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星期六即是7月4日出席九龍東民主派立法會初選論壇之後會見傳媒，表示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本地定居的政治人物要爭取國際關注，必然會面對更大的掣肘、威脅和壓力。他深信身處海外投入國際戰線的抗爭者，包括前香港眾志創黨主席羅冠聰、前常委敖卓軒、去年闖入立法會的梁繼平等等，都會繼續推動國際關注香港。黃之鋒坦言，他身處香港面對港版國安法的威嚇是存在的。
而對我來說，當然這個威嚇是存在，這個是關乎於我本人會不會被送中，亦都是關乎於我本人會面對什麼程度的威嚇，會不會被嚴刑逼供、終身監禁等等的狀況，再不是憑空幻想。但未來的抗爭，我都會跟香港人一起齊上齊落。
黃之鋒表示，難以估計怎樣在香港以不犯法為前提繼續國際遊說工作，因為觸犯港版國安法沒有明確的定義，他強調會抗爭到底。
今日他可以說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是禁語，明日他可以說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是敏感詞，他朝可以連香港人加油都被視為港獨的延伸，所以根本上我們都拿捏不到政權的紅線灰線定義在哪，但一息尚存，抗爭到底。
近日有香港传媒报道，前香港众志副主席郑家朗和罗冠聪在港版国安法正式实施之前一起离开香港，目前去向未明，郑家朗亦都没有回复传媒查询。黄之锋表示，对于郑家朗、罗冠聪以及敖卓轩的状况，很多传媒都有向他查询，甚至对他本人都有很多不实的指控，例如他有没有收取外国资金等等。他強調自己沒有收取外國資金，至於其他人的問題，他表示要留待當事人去回應。港版國安法正式實施之後第四日，香港政府康文署轄下的公共圖書館就新例復檢最少九本政治書籍，包括香港城邦論作者陳雲的六本著作，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的《边走边吃边抗争》，和黄之锋2013年出版的《我不是细路》，这些书籍目前全部不可以外借。黄之锋表示，白色恐怖弥漫之下，焚书已经发生，坑儒亦都会陆续上演。他认为目前公共图书馆复检他2013年出版的书籍，当时雨伞运动仲未发生，香港众志仲未成立，他亦都未参与任何的国际工作，当时的他只不过是结束反国教运动之后仲未够一年，书中只是记载反国教运动的心路历程。他认为事件反映港版国安法并不是只是影响一小撮人。
如果连那本书都说是挑战主权宪法，这个更加证明国安法根本就不是影响一小撮人，而是根本上这个就等于是真人版的图书馆战争全面发生，未来审查白色恐怖只会更加常见。但无论如何，我相信继续是去抵抗是非常关键，所以我会觉得其实我们是要严正是去慎重对待，到底9月6号的立法会选举会不会取消呢，这个其实是未知之数来的。但是7月11号的选举既然仍然发生的话，我很相信初选出来投票就是证明香港人未投降，初选出来投票亦都是让北京知道香港人仍未选择卑躬屈膝。
黄之锋表示，担心当局会以港版国安法打击民主派7月11和12号举行的立法会选举初选，可能会在投票站作出阻挠。他强调这次民主派初选是在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展现香港人仍然愿意抵抗的决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请继续收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继九平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三章 暴力杀戮恶贯穷宇，下六邪恶之罪，一迫害法轮功。文革后期，人们渴求身体健康，开始了健身锻炼。古老的五禽戏、太极拳、易筋经等传统功法昭然兴起，好快掀起了气功热。1992年仲春，李洪志先生传出了以信仰真善忍为本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大法自简自易，从去病健身开始，仅短短几年，经口耳相传，就有上亿人入道得法，遍及中国，红传全球。法轮功归正人心，法轮功学员修心向善，努力净化自己，重回对神佛的信仰，被邪灵视为眼中钉。另一方面，亦是因为法轮功的传播，带动了整体社会上的信仰重建和道德升华，且真善忍的理念亦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随着大法红传，更多世人走入修炼，势必让人类走回正道，让江山重归清明。中共邪灵的终极目的是通过毁灭文化道德来阻断人得到创世主的教导，自然将法轮功视为第一大敌。1999年7月，中共邪党前党魁江泽民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对法轮大法及其修炼者的全面迫害。大法善待所有众生，包括负面生命，亦曾一再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放弃敌对，获得新生。但共产邪灵执意与大法及修炼者为敌，必然是自掘坟墓。他动用所有媒体、公安、武警，造谣污蔑、逮捕、监禁大法修炼者。江泽民在部署迫害法轮功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狂妄地宣称，我就不信共产党战胜不到法轮功。如果没有共产党几十年的杀戮积累的恐怖和整人经验，迫害法轮功能这样就搞起来了吗？法轮功学员修心向善，身体健康，当时有上亿的法轮功学员，每个学员的亲朋好友加起来，那个是几咁巨大的一个群体，为什么讲打压就能打压得了呢？江泽民下令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正是中共积累几十年的邪恶的总爆发。几十年的杀戮造成的恐怖环境，让中共不需要大规模公开的杀戮，亦能够将这场迫害搞起来。中共邪灵有效地用经济手段捆绑自由国家，使其无法制止中共的迫害政策，同时隐蔽地实施暴力杀戮和迫害。难以计数的大法修炼者无辜被判刑、关押、残杀，甚至被活摘器官，但却不被很多世人所知。很多世人在邪党多年高压、洗脑、杀戮中噤若寒蝉，变得麻木不仁，对迫害视而不见，甚至违心的顺从参与迫害，而不知自己已被捆绑走上毁灭之路。我们想特别请读者注意并思考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很多被关入拘留所、劳教所和监狱的大法弟子遇到过类似的要求，尤其在迫害的初期，亦就是只要他们签下一纸不再修炼的保证书、悔过书和揭批法轮功，就立即停止酷刑折磨，甚至有些直接释放回家。这种现象的古怪之处在于，在过去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打击者即使低头认罪，亦仍然继续受到批斗、关押、虐待乃至死刑，完全身不由己。而法轮功学员是否遭受酷刑甚至获得自由，却似乎是自己可以决定的。难道中共变好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对所有见证的法轮功修炼者，各种超越人类语言能够描述的极限的酷刑就被轮番使用。从酷刑的种类、程度和广泛性来讲，中共的残忍邪恶没有丝毫的改变，甚至变得更坏。但只要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中共就似乎网开一面。这个刚刚再次证明了中共的目的是为了真正的毁灭人，不仅要毁灭人的肉体， 而更是要毁灭人的灵魂。这一方面出于邪灵对神佛的仇视，另一方面亦是因为法轮功的传播带动了整体社会上的信仰重建和道德升华，且真善忍的理念亦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作为通过毁灭文化、道德和阻断人得到创世主救度为终极目的的中共邪灵来讲，当然将法轮功视为第一大敌。二、活习法轮大法修炼者器官。中共邪灵集古今中外邪恶迫害手段之大成，更超出这一切手段之外，直至活习法轮功学员器官，用人类星球上从未有过的最邪恶手段迫害、虐杀法轮功学员。在共产邪灵的眼中，法轮功修炼者坚定的信仰和无畏，使他们过去很多得心应手、百试不爽的迫害手段失去作用，尤其对那些他们转化不到又无计可施的法轮功修炼者，活习器官就成了中共迫害的重要手段。其巨大经济利益不单止能够维持迫害，还吸引全世界的人为了活命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用钱买活体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器官，其实亦是在帮助中共杀人害命。这个同样亦是邪恶所要的，即进一步达到毁灭全世界人的目的。2006年7月7号，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与加拿大前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首次发布血淋淋的器官摘取关于指控中共活习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该报告以18种证据证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犯罪是真实存在的，并称之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经国际调查员通力合作，2016年6月血腥的活习器官及大屠杀更新调查报告发表。该报告以680页的篇幅、近2400条参考资料，揭示了中共活习器官犯罪的真实性质和骇人听闻的规模。2016年6月13号，根据所有这些调查取证，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343号决议案，谴责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反器官，要求对中共器官移植滥用问题进行可信、透明和独立的调查。自由世界终于开始认识到了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大法及其信徒们的邪恶程度。结语：在过去100年中，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害死了超过1亿人，在苏俄、在柏林墙下有多少冤魂仍在游荡得不到超度，其他共产政权在苏俄及中共支持下杀害了多少本国人民，柬埔寨这么小的一个国家却有几百万人民被波尔布特共产政权虐杀，万人坑里面的累累白骨记载着共产红魔的杀戮恶行，最近的朝鲜共产极权党魁更在光天化日下虐杀包括自己亲人家属在内的党内及普通世人，还以核大战来威胁世界。共产主义的历史就是一步步的杀人史，每一页都染着世人的血迹，都记载着共产邪灵8年来一路暴力肆杀的恶行。本章梳理中共充斥着暴力杀人和毁灭文化的历史，并不只是揭露这些屠杀和破坏本身，更要讲明这两种手段都是共产邪灵用以毁灭人类的手段，同时揭露世人看得到的表面后果和世人暂时还看不到的可怕结局。在这传统文化被毁、道德败坏的大潮中，很多世人随波逐流，已经失去了最后能听懂神的教诲的能力，面临着彻底被毁的结局。但有几多世人意识到大劫在即呢？中共邪恶罔顾神的慈悲，一意孤行，已然走到了邪恶至极的最后一步。善恶终将有报，邪不胜正是宇宙间永恒的真理。对世人来讲，保持纯真、善良本性，坚守神为人类定下的道德规范、思想品行，重新走回传统之路， 才是世人能走过生死大劫的保障。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收听我们的节目，请于听日同样时间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